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2022年10月13号星期四，中共二十大报道，中共19届七中全会公报发表，王俊涛称习近平方案一定会让中国一地鸡毛。
这两个确立的本身呢，之所以还要强全部要强调，是因为两个确立以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是和现行的共产党党章相矛盾的，所以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在下一步中间中共党章会做什么修改。
中国是否从山寨大国华丽转身成为凌驾西方的创新大国？
一旦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这对地缘政治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这绝对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总统拜登称沙特需要为帮助俄罗斯而承担后果，昂山素季被缅甸军政府定罪判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第19届七中全会于10月9日到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公报再次明确强调，中共确立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并且要求全党在中共二十大10月16日召开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那么这对于习近平的第三任期重要性何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
王军涛博士，中共19届七次全体会议公报称，全会强调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公报特别突出对习近平的两个确立意义何在，您的看法？
对这两个确立呢，我觉得实际上是要回答前一段时间在民间呢盛传的，就是像习下呀、李上啊，习近平已经失去了权威。不过因为在这个，如果我们注意到，就在这今年的8月初的前半个月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消失，有人说开个北戴河会，叫不叫北戴河会议不重要。那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呢，他们肯定在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商量之后呢，出来之后呢，突然呢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确实降温了。我们还大家都记得，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像北京啊、像天津呐、像上海呀、还有像一些地方的这些主要领导人，用非常肉麻的语言，就是比甚至超过了我拿命吹捧毛泽东的语言来吹捧习近平，那么在这儿降温了。所以一度呢也是支持了坊间的一些说法，说习近平已经被元老拿下了，习近平军事政变给抓了等等。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全会想又强调这一点，其实这个在18届这个七中全会的公报里啊，就是为了开19大那个公报里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表述，只是增加两个确立。这两个确立呢是在中共19届六中全会那个关于这一个新的吧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中间实际上提出来的，在讨论这个决议或落实这个决议就是栗战书提出来的，那其实习核心也是栗战书最先喊出来的。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想回答和澄清民间的一些说法，但是这两个确立的这个本身呢，这个之所以还要强全部要强调，是因为两个确立以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是和现行的共产党党章相矛盾的。所以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在下一步中间中共党章会做什么修改，因为中共的党章在后文化大革命后的历次党章都沿袭了对毛泽东的这个错误啊，或者我们民间叫罪行的这个教训的总结，强调再也不搞个人崇拜，再强调呢共产党的领袖不能再凌驾于全党和全国之上。
那么对于习近平过去执政10年的政绩， 以及他能否这个连任，是不是这个两个确立就把他就是说已经板上钉钉了呢？
对，现在这个连任我觉得基本上是个板上钉钉的，除非会有一些特别小概率的事件发生。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回顾20世纪的人类政治史，就会发现20世纪呢确实在人类的各个国家各个文明中都是起伏跌宕，政治史就会发现呢大事件都是小概率。所以我也不能说在19届七中全会和中共20大之间或者20大会上会发生一些非常小概率事件，因为呢这些扭转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在事前看都是非常小的概率。不过按照正常的推理来看和正常的局势评估来看呢，习近平通过两个确立已经说可以在20大连任，而且他能不仅能够连任，而且在这个治国理念的一些提法上，你可以看到这次19届七中全会公报上，还有对局势的评估上以及这些方面，他现在都已经主导了20大的议程和主要提法。因为在这个文件中他用两个一致认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是对这一年来的形势和局势还有一些实际问题的评估上，他这个七中全会用的是一致认为，那么还有一个对五年的工作中，就第二段对五年的工作中也是一致认为，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主要提法。
那么关于这个中共的这个疫情动态清零政策，公报称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统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说法跟前一项的这个动态清零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在我们知道在中共经济上遭遇很大的挫折，都曾经一度让李克强出来呢救经济。李克强出来救经济之后，在我觉得呢，李克强一些主要提法是想恢复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发展的一些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一度也说呢，经济呢还是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那么第二呢，他提出要保市场主体。过去呢，在六保中间，市场主体是在第三位。那么先是就是要保就业，然后是保民生，第三保市场主体。在这次救经济保市场主体，那就是为了保市场主体，其实就是要保民营企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30年来中国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引擎是民营企业，他要保市场主体嘛。但是呢，习近平的思想呢，就是他有一个新发展理念，就是以创新这个为，以创新经济来带动经济，所以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就是按照这个思想，他对民营企业进行大规模整肃。实际上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和疫情之前的时候，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出现，他被在他这个指导下已经出现坍塌式的这种下滑。那么现在所以李克强本来在这个旧经济中想恢复30年的这个做法，后来呢习近平在后面越来越强调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国庆酒会上，李克强向习近平屈服了，就是他开始强调有创新为发展的动力这种新理念。你看这次全会的公报上的精神，那完全就是采取习近平说法。因为在这之前，比如像外交吧，原来讲的是说还是叫什么战略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啊，沿袭这个江泽民说法，那这次就是新型的大国关系啊，还特色的大国外交啊等等这些说法。那么还有比如关于发展阶段上，你注意，如果18届的时候还有一个主要说法，说中国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说呢中国是迈入社会主义强国，就是关于局势评估，所有这些人都采纳的是习近平的说法，在否认邓小平的说法。
那么16号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党代会呢，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现在看来啊，这次会议说是一致的话，就说明习近平的一年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习近平的五年的就在20大上要做的政治报告关于这个也是通过了。那么党章修改这个现在看来也已经通过了，中国中纪委报告也通过，就四个报告现在看来都通过了。下一步我觉得要看的就是高文谦先生呢在回答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说过一个叫一案，就是一个中央这个下一任的主席团名单， 这是一个看点。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党章报告修改之后究竟会不会修改关于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说法，因为呢我们知道在九大的共产党的党章中间明确说了毛泽东的这个领袖地位，超级领袖地位和林彪的接班人，这是写入党章。那么这次看呢会不会对党章的相应条文做修改，我觉得这是我们下面一个看点。如果这个做了修改，那习近平他就绝对的要做一个终身领袖，相当于一个这个终身这个执政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如果假如这条还没有修改的话，反对或者非习派吧，可能会在抓住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或者局势中出现重大的转折之后，或者在习近平这个老虎打盹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在二大之后翻盘的机会。
好的，那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对，我觉得其实呢，我们看中共的主要文件，胡平先生说过一句话，其实中共开大会都是议的是小事，开小会才议大事，而且中共做重要决定是不开会的，开会其实都是落实决定的，所以这个中共二十大也罢，十七届七中全会也罢，都不应该是我们观察中国政治的主要看点，当然只是要看呢上一轮的博弈的一个结果出来了，但真正决定中国路这个走向的还在背后的政治博弈，所以我还是希望关注中国局势变化的人要关注呢一些重大的问题出现和重大的挑战性难题出现的时候，这各个方面的政治博弈会怎么样。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习近平不占上风，这因为这个基本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按照他的想法解决不了问题，他现在其实他掌控的就是一个权力格局，但是这个权力格局下是中国的问题各方面都在恶化，但这些问题没有解的话，习近平就不可能掌控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局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有人呢，我是知道我的很多同道啊，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很多年呢，他们对看到十九届七中全会的话，他们有两个极端的解读，一个解读就是实际上习近平还是被元老拿下了，这个不过是一个让共产党平稳下台，还有一批人就很悲观，觉得中共呢现在习近平如果掌控局势，中国就彻底绝望。我和呢前面两种极端的想法呢看法不同，我认为十九届七中全会的这份报告为我们中国年轻当时的年轻一代和邓小平争论做了一个结论，就当邓小平认为中国只要搞经济改革就可以，政治改革呢不需要搞，那么当时年轻人说如果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经济改革果实最后要得而复失。十九届七中全会呢，我这个公报证明邓小平是错的，所以我想的话习近平的这个方案一定最后是给中国搞一地鸡毛满目疮痍，在这个之后呢中国人还会有一个机会重建，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在那时候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中国人基于这样的一个从邓小平改革到习近平这个十九届七中全会的这个教训，会呢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上一定要把政治改革提到日程上。
以上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说，沙特阿拉伯将会为削减产油量帮助俄罗斯而承担后果。此前，沙特阿拉伯领头的石油输出国 OPEC 扩大组织宣布降低产油量，美国执政的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们敦促冻结与沙特阿拉伯的合作关系。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拜登暗示他会很快采取行动，白宫总理们也宣布拜登政府将重新评估与沙特的关系。白宫官员们说，削减产油量将帮助欧佩克扩大组织的另一位成员国俄罗斯为其充实金库，帮助莫斯科维持在乌克兰已持续将近八个月的侵略战争。一些国会议员推出了一项议案，要求立即暂停一年向沙特出售美国武器，包括武器的零部件和后勤服务。不过拜登愿意做出多大的动作来显示他对沙特的不满，目前不得而知。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一个关键的盟友，但华盛顿与利雅得的关系相当复杂。由于沙特的人权记录不佳，拜登去年上任时曾誓言会重新调整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可是又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了利雅得， 拜登对美国 CNN 说，他会与国会磋商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但没有立即响应民主党籍国会议员们的呼吁，终止对沙特的军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说，中国的创新能力连续十年提升，在全球创新能力国家排名中名列第十一，离前十仅有一步之遥。中国是否正在从山寨大国悄然华丽转身，成为凌驾西方的创新大国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为你所做的报道。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之下，中国虽然可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很难成为一个创新大国。然而，近年来不断有迹象显示，中国在各类不同的创新统计中似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一些民主国家。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在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说，中国总体上已经跻身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之列，甚至已经排在法国和日本等传统的创新强国之上。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说
Absolutely, we should be gravely concerned.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Chinese govern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Xi Jinping, this is the top priority. And, that's everything they're doing is to strengthen their capabilities.
他说，美国应该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他们不仅不遗余力地要提高他们在创新方面的能力，将创新作为其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个指标虽然不完美，但是反映了他们持续的进步。在牢牢地主导了全球大部分制造业产业链之后，中国早已越来越不满足于仅在生产端扮演一个加工制造者的角色，而将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观察人士说，在政府大规模投入的刺激之下，中国排名不断升高，不应令人感到意外。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研究系主任李贾纳阿布拉米对美国之音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这种增长，这一点也不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据中国官方最近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连续六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去年的经费投入总量为 2.8 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14.6%。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官员说，从增长速度看，2016年至2021年中，中国的研发经费年均增长是 12.3%， 明显高于美国的 7.8%。 多年来，众多令分析人士倍感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其创新能力能否有可能凌驾于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上。已故的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荣誉教授史蒂芬·萨斯在生前曾指出，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几乎所有的范式转移，也就是类似从地球是平的到地球是圆的这类导致人类认知模式根本性转变的创新，都是出于政治和思想高度自由的国家。他举例说，在18世纪，蒸汽机之所以诞生在英国，部分原因是胡格诺派教徒丹尼斯·帕帆逃离了法国，前往宗教宽容度更大的中国。曾经在中国任教的萨斯从文化、体制和政治等方面种种因素指出，不容易见的中国难以做到科技创新。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位文明基于物质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科学材料史和人类史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指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必须怀疑自己的结论。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说， 我说政治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也可能是错的。随着有关中国创新能力的亮丽数字似乎远远不止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指数报告，科学论文被普遍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是衡量研究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日本学术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说，中国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数量上首次略微超越了美国。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年度最近创新公司能力的报告中，华为名列第八，跻身于谷歌、苹果、亚马逊、微软、特斯拉等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际巨头之列，甚至排在了索尼和 IBM 等大公司之前。其他创新型的中国公司还包括了阿里巴巴、联想、腾讯、小米等，也都高于美国的英特尔、德国的飞利浦等大公司。尽管有着一连串的光鲜亮丽的数字，观察人士质疑中国是否是真正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国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的一篇报告说，专利数据本身并不能提供一个国家创新系统健康状况的全貌。这篇报告说，依赖汇总的专利数据可能会导致误导，因为一些政府和公司通过制定奖励措施和目标来增加专利申请，操纵数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阿布拉米说，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们是在谈论什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衡量创新的标准是查看出版物的数量和专利注册的数量，以及市场价值产出等等。他说，如果你谈到是创新、新颖创新，我不知道你怎么能从这些数据中解读出来。他说，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在其商业环境中的舒适程度，那份中国第11名的排名并不能在这方面给出答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过去一年半到两年里，中国科技行业的一些顶级首席执行官纷纷辞职。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全球项目的主任说，如果我们看看早期阶段的创新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在海外接受教育的，许多人都非常刻意的在海外筹集资金，所以他们虽然颇具新颖创新能力，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更广泛的制度环境的支持，而不是他们现在所生活的其中的环境。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阿特金森说，创新有两种人们必须要加以区分，一种是对这个世界来说史无前例的首创性创新，还有复制创新的创新，而中国是非常非常擅长复制创新。这位曾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创新政策专家组共同主席的前政府官员回忆说，他记得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次中国官员问他如何才能创造出100个史蒂夫·乔布斯。他说，对他们来说，建一座史蒂夫·乔布斯学校，投入50亿美元就可能产生100个乔布斯。然而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按照目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内的大部分机构公布的排名，美国及其盟国在绝大多数领域仍然领先于中国。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的前五名依次是瑞士、美国、瑞典、英国和荷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布拉米说，
It would be very significant geopolitically if China were to be on p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its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so there, if we look at things like semiconductor design, you know, if China is able to design chips on par with what the United States,
一旦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这对地缘政治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看一下半导体设计之类的领域，你知道，如果中国能够设计出与美国一样的芯片，这将改变游戏规则。量子计算是另一个领域，所以这绝对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曾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中任职的阿特金森说，现在中国已经不再含而不露了，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已经昭然若揭， 所采取的行动尽人皆知。类似全球创新指数这样的报告就是中国努力的结果。他说
Look, does it mean that they'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ise and be number one? Maybe, maybe not. But the prudent response from U.S. policymakers and frankly the U.S. public overall should be, hey, wait a minute, there's a risk here.
他说也许中国会继续崛起，有一天成为第一，也许不会。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应该谨慎回应，坦率地说，美国公众整体的回应也应该是，嘿，等一下，这里险象环生，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期盼祈祷并假设他们不会成为第一，我们需要真正的竭力确保他们不会成为第一，而我们会重新回到第一。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三发布公告说，俄方已经查明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案的幕后主使以及12名涉案人，其中5名俄罗斯公民，3名乌克兰和亚美尼亚公民，他们已经遭到拘捕。但是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当天否认了莫斯科的说法，称之为一派胡言。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前身为苏联克格勃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声称，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及其局长布达诺夫是横跨克什海峡连接俄罗斯本土与被其2014年吞并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案的主谋，而且爆炸装置被隐藏在22个托盘的建筑用聚乙烯薄膜卷中，总重量高达22770公斤。爆炸装置从乌克兰运进保加利亚，又辗转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最后进入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还表示，俄方成功阻止了乌克兰策划的对莫斯科和俄罗斯西部城市布良斯克的袭击行动。乌克兰官方从未确认介入这起爆炸案，但是有些乌克兰官员曾为爆炸案欢呼喝彩。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指控乌克兰介入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案，乌克兰内政部发言人尤素夫表示，俄方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消息人士说，缅甸军政府统治下的一个法庭星期三10月12号判定，在去年军事政变中被解职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并以每项罪名将他监禁三年。他的支持者和独立观察人士说，军政府对昂山素季的指控是基于政治目的，迫使他无法参与军方承诺明年举行的大选。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此前军政府法庭已经将今年77岁的昂山素季判处23年监禁，被判定犯有的罪名包括非法进口和持有对讲机，违反新冠疫情防疫措施，违反国家机密法，选举舞弊和5项腐败指控。昂山素季否认了法庭对他的所有指控，自从去年2月1日在军人发动的政变中被逮捕以来，昂山素季一直未公开露面，也不允许对公众讲话。他的律师曾经对他提供法庭对他的庭审情况，但是军政府去年禁止律师继续对外提供昂山素季的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